18章第一节，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你们在以色列地怎么用这俗语说，父亲吃了酸葡萄，儿子的牙酸倒了呢？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有用这俗语的因由。好，这段话呢，是因为当时很多以色列人觉得上帝不公平，所以会流行的这个俗语啊，流通的。怎么讲呢？以色列人可以说每一代都不听上帝的话，那么上帝呢，对每一代呢都多多的赦免宽容，就跟对我们一样。但是每一个赦免和宽容呢，都希望人悔改。如果没有悔改的话呢，上帝是忍怒不发，但是总有一天要发出来。以色列就是每一次犯了错啊，神就赦免；每一次犯了错，神就赦免。一代一代一代，到了以西结这个时候，用这个成语的时候，以色列人终于差不多要亡了，就巴比伦来侵略他们了。而且圣经讲得很清楚，这是上帝让巴比伦来管教以色列人的。那些被掳去的或者是被巴比伦攻击的这些以色列人就觉得很不公平。我们的确不好，但我们跟我们的父母、祖父母、曾祖父母都差不多。那么上帝没有处罚他们，忍到我们身上，怎么我们这么倒霉就处罚我们了？所以他们觉得很不公平。父亲吃了酸葡萄，儿子的牙齿酸倒了，就是天下当然没有这个事了。那么就是别人做了错，我们受害啊，这种观念其实大家都有，这都是一种哈，就是抱怨的心态了。我们常常有的时候这种抱怨合理，有的时候这种抱怨不合理。但是不管是什么样情形，我们基督徒希望都对上帝有信心，不要有这样的抱怨。好，事实上看起来是这样，好像各位如果做儿女的要抱怨父母，每个人都可以抱怨父母。我没有生在比较有钱的人家，你们怎么没有比较有知识哈？这我们看小说、看作品都有，有些小孩子有自卑感，抱怨他的父母怎么样怎么样，这很多。或者说父母做了错事，影响到儿女，让儿女好像不能够有什么发挥，这我们也有看到，有一些小孩会这样抱怨哈。那耶和华就说，我们不能否认有这个情形。耶和华说，绝对不会有人再用这个俗语了，就是我父母或者别人做错了，结果我要承受他做错的报应。好，于是耶和华就讲哈，我现在要怎么管理以色列人，事实上是怎么管理这个世界呢？18章第5节，人若是公义且行正直与合理的事等等等等等等，然后说都做了一切上帝要他所做的事情，而且做了很多良善的事情，不亏负别人，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，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。我们主耶稣也说过我们要这样做哈，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，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，缩手不做罪孽，在两人之间按治理判断，遵行我的律例，谨守我的典章，按诚实行事，这人是公义的，必定存活。好，耶和华讲这段话意思就是说，好汉做事好汉当，好汉的爸爸不好，祖父不好，好汉都不会受影响。只要你好好的做上帝要你做的，你好好做，上帝一定让你活下去，而且一定让你活得好好的。这是上帝讲的。好，我继续讲下去之前，我要说哈，这一段经文呢是非常强调个人责任的，我也很喜欢，因为我觉得这个人不肯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哈，是很差劲的啦，把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是很差劲的。不过我们也不要怪别人，也不要怪我们的子女或父母哈。其实我们也常常怪，就是好像每个人都一大堆怨气一样，总要找个人骂骂，不是政府吗？就是媒体吗？就是谁？反正都是你害的。我们常常会这样想。我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并不是要减轻其他人的责任， 他该负责，他要负责。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，这是基督徒应该只有基督徒最应该有的，就是我们，先尽量不要去抱怨别人或父母给我们先天后天的环境不好，不要抱怨政府或者是老百姓或者是别人。我们先求主帮助我们尽到上帝给我们的责任，我们相信上帝一定是公平的。你如果做到这些，神一定保守你。好，我们也承认，我们要承认两件事，一个就是我们尽了我们一切最大的努力做最好的事，不一定有好报在今生，这我们承认。所以以西结这段话，可能很多人会反驳，但是我们仍然相信上帝的话是真实的。我们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念，就是我们的神一定公正，我们每个人做的事，神一定会按最公平来赏来罚，这不违反上帝的恩典，刚好相反，上帝的恩典权柄是这样的大，让每个人活着有自己尽责任的空间，就是我们可以闯出一片天，不一定我们每都能多伟大，但是我们的心灵一定能够信靠上帝全然的带领而努力，而求主让我们也一定能够得到主要给我们的平安。这是第一个，就是我们承认一个人尽心尽意尽责任来做上帝要他做的事情，他不一定就这么平安，但我们相信这个话，我们相信他内心一定有平安。另外一点，在整个以西结书十八章所讲的，他就每个人要负每个人责任，不必说我父母怎么样或儿女怎么样。说这个话并不是说我们不受到环境先天和后天的影响，刚好相反，我们每个人在这个罪恶世界，我们都受到很多影响。父母各位，这太多了嘛哈。我们这后面我看到宣教士就想到非洲的艾滋孤儿，有些小孩这么可怜，生下来就是艾滋病，他根本没犯任何错，就是他父母犯错了嘛。父母是性行为不好，以至于让小孩生下来就有艾滋病。那这是一个比较强烈的。其实我想我们每个人，我们的基因，我们的先天决定了我们的身高体重美丽智商，然后后天的环境也决定，基因也好环境也好，都让我们好像不是一个自由人，我们都是被定成这样子。你该是男人就是男人，女人就是女人，穷就是穷，有钱就有钱，先天后天都是这样啊。这我们也完全承认，因为不仅是我们的常识，圣经也这样讲。你的父母，你的环境都会影响到我们每个人。以西结书讲这一段话，我们要负责任，并不是说我们不受到父母的影响，我们不，并不是说我们不受到外界的影响。事实上，你要说我们完全受到他的影响，受到他的制约也可以。但是圣经还是讲一点，个人的责任是很重要的。你不必说，哎呀，我都是父母害的，或者环境害的，或者这个人害的。我们总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最重要看到我们的上帝，上帝告诉我们该做什么，不做什么。而神一定会按着这个，我们在他的恩典，在他赦免，在他拯救之下，尽力去遵行，神会一定按着他公平来对我们。他就先说了，一个人如果这样遵守上帝的律法，神一定让他活下去。好了，然后第二代了，这就是第十节，他若生一个儿子做强盗，呵呵，各位，这我们也没办法避免啊。有人就是不一定这个世界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会打洞，有就是龙生老鼠凤生鸡，这也很可能，也有青蛙生牛的，这是都有可能。各位，各种不同的人会生出各种不同，甚至同样的父母会生出不同的儿女，这我们也都知道，这我们太清楚了。有些家里父母是一样爱一样照顾一样看，但有的孩子就很自爱，有的就不自爱。那同样的父母生下来小孩，有的就漂亮，有的就不漂亮。各位，我再一次说，先天后天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多的，这我们都不否认，我们完全肯定，我们基督徒愿意面对现实，我们真面对现实。但最重要的现实就是，上帝一定是公平的， 那我们在他的恩典赦免，全然的恩典赦免之下，这不是什么人文主义，这不是什么我们靠自己哈，我们就是说在上帝的恩典之下，神要我们努力我们就努力，而如果我们努力的非常好，可是生了一个儿子，这里没有讲父母管教小孩有没有失当，各位注意，这一章主要重点不再讲别人有没有尽到责任，这一章在讲我们自己有没有尽到责任。所以我们这里没有讲父母虽然是很好的父母，但是是不是管教儿女好不知道，他就说这个儿子做强盗流人血，圣经完全没有讲他为什么做强盗，为什么流人血啊。各位，当然每个人都可以讲了，我今天这么坏就是因为交了坏朋友，就坏朋友把我带坏的，就我们承认坏朋友会影响，但是我还是说我希望我没有过度的要求，我是从圣经来看啊，就是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，包括我们年老年纪大年纪小，让我们都不要任性啊，我没办法，都是你害的，就是这个不好。我们再一次说，的确有别人环境影响到我们，甚至你要说害也可以，但是自己该尽的还是要尽。你的父母很好，你就不上进啊，你就流人血，不说不行以上所说的善，反倒做一切的恶。耶和华说，这种人能活下去吗？他不能活，他行这一切可憎的事必要死亡，他的罪必归到他身上。对了，也许这一辈子我们都没看到，但我们基督徒还是相信一定神说的算数。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，人不要吃老本，或者不要以为父母祖上的荫庇可以继续保守啊！我爸爸是牧师啊，当然牧师不一定保证了哈啊！我爸爸是医生，或者我爸是多好，那么所以上帝看在我父亲的面上就会赦免我的罪。各位，代求是有的，代祷是有的，但是神要因每个人自己的行为报应每个人，这旧约新约都是这样讲。所以如果你的父母很好，自己不上进，神不会因为你的父母很好而饶了你。当然我们知道哦，有代祷有代求，摩西很有名的代祷代求，撒母耳很有名的代祷代求，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俄摩拉的代祷代求，神都垂听，但是索多玛俄摩拉的人不肯悔改，那么那个城还是会灭亡。摩西代求的百姓被神赦免，但他们不肯悔改，那一代的人还是会死在旷野。所以不要说我有好父母，我有好的谁谁谁替我祷告或者怎样，你自己不肯悔改的话，有这些不会帮助你。圣经上说你会因为你自己的罪恶死亡，这是第二代。好，还有第三代，各位你可以继续推十代八代，横的纵的推都可以。父亲很好，父亲因为父亲的好，上帝恩待他；儿子不好，儿子因为儿子的不好，上帝处罚他。好了，孙子了，我觉得这个孙子这个部分呢，看起来篇幅也比较最长，也恐怕是这一段经文里面最重要的。就孙子是在一个很恶劣的环境中长大的，他的父亲是很不好的，是强盗，是流人血的。那他要怎么样？他要也自甘堕落，哎呦，我老子教我这样子的。他要像现在很多的人讲一些理由，哎呀，都是我先天的环境怎么样啊，我出自一个什么 dysfunction 的 family 啊，一个，这都是一些字眼哈，就是替人脱罪的字眼，都是父母的错啊，因为怎么样怎么样。各位，我再一次说，我们一定会受到影响，甚至好坏的影响都会有，但是我们还是说，尤其是认识上帝的人，我们不去推卸责任。哎呀，我脾气这么坏，都是遗传我爸爸的啊，都是爸爸害的。啊，我变得这么暴躁，都是因为我妈妈从小就打我。就是我听到很多这样子，我承认有些人是后来变成恶棍，变成黑道，因为他从小在的环境很恶劣。我们对这个觉得很遗憾，我们也希望能改善一切的人从小到大从生到死的每一个环境。但是我说，你再怎么改， 每个人自己的责任还是重要的。那有人就这个坏蛋生了一个儿子，哎，圣经讲的也很有意思，14节，这个儿子见父亲所犯的一切罪，便惧怕。有古简说思量，不照样去做。我们肯定，基督教非常肯定神的全能，我们也肯定我们是彻底堕落了。但是神的全能不妨碍人的责任，人的彻底堕落也不妨碍人的责任。这个儿子不但是他生在罪恶中，而且就是从小就是看偷啊抢啊，你可以尽量去想这个儿，这个他的父亲是多坏，是强盗，是流人血的，是在山上是祭偶像的，是玷污邻舍妻的，是亏负困苦和穷乏的，是抢夺人的，是不把当头还给人的，是仰望偶像的，是行可憎的，是向弟兄借，是高利贷的，是向借粮的弟兄多要，如果今天来讲的话不还，还会把人家关在笼子里打的，是那种勒索所在集团的，很坏的。这个小孩在这个环境中长大，那我想如果不是一个圣经信靠圣经的基督徒，也会说哎呀，这个小孩就在这种恶劣的环境就学坏啦，所以他学坏是无辜的，是可怜的。圣经不这样讲，圣经说他看到他父亲的这些事，还没有讲到这里，没有讲到说看见父亲犯罪然后死得很惨就惧怕，没有，就是看见父亲犯罪，没有看到他父亲被处罚，他就惧怕。这是圣经的话，我非常相信。也就是说，上帝不管人是多么的坏，多么的无知，在什么样的文化，多么的野蛮，我们承认这些都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，但是我们还是说，再坏的影响，再坏的先天后天的影响，环境和基因的影响，不排除神放在人心里面对是非善恶的一些基本的了解。而这是非善恶的基本了解和遵行，不能叫人称义，但起码还是我们有那个责任。而我们重生得救的人就更应该求主帮助我们了，不推责任了。哇，一个人他在贼窝里长大，他看到贼，他会知道偷东西是可怕的事。对，没有人教他，起码从这里没有人教他。我们会说看见父亲犯的一切罪便效法，他不说，他说看见这一切罪就害怕。各位，圣经这段话我觉得真的在现在的一些，不是现在，很多的这种教育观念根本没有。圣经讲的就是你要负责任，你神把这个放在我们心里，不管人怎么坏还是有，他会惧怕，他不照样做，他可以有他的选择。于是虽然父亲在山上吃祭偶像之物，他不吃祭偶像之物，他的父亲仰望这些以色列家的偶像，他不去仰望，他父亲玷污邻舍的妻，他不玷污邻舍的妻，他父亲亏负人，取人的当头，抢人的物件，他不亏负人，他不取人的当头，他不抢夺人的物件。好，各位，我们看到这里也小心一点。一个贼生的儿子常常是贼，一个强盗生的儿子常常是强盗。我们再一次说，环境是会影响的。那孟母三迁也是有道理的。可是这里的经文并不叫我们照字面来讲，每一个做坏事或做好事的儿子一定就会怎么样。这里是说弱，那个弱就表示在神的恩惠和慈爱和权柄之下，人可以做这样选择。我有的时候就听到有一些人讲说，昨天其实晚上我还接到一个电话，就说哎呦，他这个儿子真是好，他这孩子真是有礼貌，他这孩子真是贴心。我们会听到，其实我们也看得到，各位可能在你家里有一些儿女，有一些亲人，实在就我们中国人说就是很懂事，这真是叫人也很羡慕。那有些人就很不懂事，有些大人也好小孩也好就不懂事，那个不懂事就是恶劣了。 好，我承认有些人好像天纵英明一点，他就是天生比较这样一点，有些人就比较迟钝一点，有些人的环境让他比较能够学得有理，那个理不是礼貌的理，是讲道理的理，虽然这两个有关系，有些人比较没有，但是圣经都不去讨论那些可能很巨大差距，他还是说一个做贼做强盗的父亲生的儿子可以看到父亲的作为，不但不效法，而且做得很好，他觉得那是他父亲做的是很恐怖的，他不要做那样的事，而且他甚至有怜悯的心，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，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，缩手不害贫穷人，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，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，他顺从我的典章，遵行我的律例，就不因父亲的罪孽死亡，必定要存活。我很希望这样的教育的原则可以在我们每个基督徒心里就是放下来，就是我们刻在我们心里。人太容易，人有很多做法，一个就是刚刚我们讲的，就是啊，这都是父母的影响，另外一个就是说啊，这个不是罪恶了，这没关系，现在时代变了，都是厚脸皮不要脸。那上帝很清楚的说，你不可以去这样想。看起来哈，十八节还特别把这父子的两代的遭遇讲出来，至于他父亲因为欺人太甚，抢夺弟兄，在本国的民中行不善，他必因自己的罪孽死亡。每个人都为自己的行为来负责任。耶和华说我会这样做，这样做你们就没有理由说神不公平了。十九节，你们还说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呢？儿子行正直与合理的事，谨守遵行我的一切律例，他必定存活，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。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，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。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，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。好，我们又再一次说，这是一个上帝给我们的原则，我们需要相信。我们承认在人世间我们会看到很多相反的事情，我讲这个也没有关系，我们办公室的国贵弟兄实在是非常好的青年，我们各位帮他留意一下，非常好的青年，真是好，但是他好辛苦，就是因为父亲借钱请儿子做保证人，结果父亲就跑了，垮了，跑了，跑到大陆去。各位这样子，国会弟兄要上法院，这当然都过去的事情了，神很怜悯他。那个法官最后说，怎么有这么好的小孩啊，法官本来不相信，你装什么啊，后来发现他真的是不知道，就是很孝顺父母。是啊，父亲的债务让小孩好辛苦，非常多的辛苦，但是我也从他身上看，我觉得神实在非常怜悯他。他嘛，不久就可能要进神学院，就要成为一个传道人，我们也不知道他父母会不会悔改。这不是这里在讲的重点，各位，重点不在说父母对儿女是怎么样怎么样，然后有可能父母的罪可能叫小孩子生下来不久就是艾滋病死，这是非常有可能的。当然相反的也有，因为父母非常的好，以至于小孩就在这个温暖的家庭长大，也一起都很幸福。各位，我们没有说基因和后天的环境不影响人，我们说影响，而且影响的很大，但是我们必须说，在罪恶的世界，不管影响多大，神要每个人负责任，神一定会公平对待他，你不要抱怨。我们承认了，各位，你要讲公平，真是好多时候，包括各位，你也许觉得你们这个家是谁付出的更多，是谁摆上的更多，是谁建设的更多，谁破坏更多，这我们心里可能都有数，但是我们就感谢上帝，我们有一位神是公正的神，是公义的神。按个人的行为审判个人，个人可以，我不太想用自由意志这个字哈，因为这有一些特别的意思，但是我们会说 你在最坏的环境中，你可以选择惧怕，不要学习。好，在十八章前面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三代，那个三代我说可以扩大到十几代，可以左右上下的延续，就是不管怎么样的先天后天的环境，你自己要负责任。从二十一节以后呢，他讲的就是不讲别人了，就讲你自己了。好，你很负责任，那么你怎么一个负责任法呢？二十一节，恶人若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罪恶，谨守我一切的律例，行正直与合理的事，他必定存活，不致死亡。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纪念，因所行的义他必存活。主耶和华说，恶人死亡岂是我所喜悦的吗？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？哎，这也是我们今天所在传讲的福音。我们讲人尽责任，我们讲人要努力，并也完全在上帝的恩惠和慈爱中。好，前面讲说你不要怪你的爸爸，怪你的祖父，怪你以前的家，给你的基因，给你的环境不好。现在就讲你自己，不谈你父亲，也不谈任何其他人，就谈你自己。好，我今年已经40岁了，50岁60岁70岁了80岁了，我一辈子都在罪恶中打滚，我做了太多的坏事了。那么对这种人，圣经要说什么呢？我的青春已经过去，我时间已经过去，我机会已经过去了。不讲父母，不讲祖父母，他们都死了，我们就讲我们自己，我们已经到什么样的年龄，什么样的状况了，没希望了，反正已经太晚了。各位，没有太晚。耶和华说哈，如果你这恶人，他没有讲这恶人年龄多大，最好的代表是已经死了在十字架上那个强盗，你这个恶人如果离开罪恶，事实上你还有十字架旁边强盗根本没有办法再去遵守了，或者看起来没有办法遵守，但他对耶稣的恭敬和认错已经是遵守上帝一切的律例，行正直合理的事，你能活下去。对，那活下去日子我们不知道还有10年还是10天还是10分钟还是50年60年，我们都不知道。这段经文再一次是给常常觉得哎已经太晚的人一个很好的恩典。你只要离开所行的所做的一切罪恶，你千万不要觉得太晚了，没有太晚，归向主从来不会太晚，离开罪恶不会太晚。上帝怎么审判人，他刚刚讲了，不是你父母的罪恶审判你，也不是因为祖父母的罪恶审判你，根据你自己。那上帝审判你又是根据你什么时候？根据你30岁的时候，根据你60岁的时候，根据你50岁的时候，他根据你什么时候审判你？他根据你现在，你现在，你过去是恶，好，我们不能说没有关系，是有关系，是有影响，但是那个不要让它影响你，不要让它关系到你。你现在离开，哎呀，感谢赞美主，过去所犯的一切罪过，上帝都不纪念，这个在世界上没有的，所以我们也很难相信。但我们要相信这是旧约，但这样一样充满了恩典和律法，有恩典也有律法，就像那个浪子的父亲一样，你回来，过去一切我不计算了，就跟以前是我儿子一样。我们对神主耶稣的宝血始终是这样，因所行的义，因为你归向了上帝，那么你一定活。而且这里还特别表达出上帝的心，我不喜欢恶人死亡，即便那个人该死，即便促使他死亡，事实上每一个恶人的死亡都是耶和华让他死的，事实上义人的死也是耶和华让他死，耶和华掌管了杀生一切的大权。但他这里表达神不喜欢恶人死亡，神喜欢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，当然这些也通通都是靠着神的恩典了。好，当一个人是一个恶人的时候，当一个人 不管过去行了多少的义啊，他说他过去的过行了多少的罪恶，现在你归向主啊，过去的罪恶就不纪念了。但如果你过去都非常的好，好得不得了，然后现在呢离弃上帝了。24节，一人若转离义行而做罪孽，照着恶人所行一切可憎的事而行，他岂能存活吗？他所行的一切的义都不被纪念，他必因所犯的罪所行的恶死亡。好，你如果转离了上帝，这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了，我觉得哎呀，过去服侍太多了，现在要扳回一点啊，要懒惰一点，要过去替儿女烧菜太多了，现在要虐待他们一点啊。刚刚你们不会这样了。那么过去行善太多，祷告太多，现在要多打点麻将，多怎么样哈，多做点恶哈。那过去的义都不算了。这里说过，各位，这里也要看到那个重点。神到底算多少，这个不重要，重要的还是我刚刚讲的，你现在的态度怎么样。你不要因为过去做了太多错事你就灰心了，你也不要因为过去就好像你过去的父母很好你就吃老本一样，你不要，你就还是谦卑的好好的跟随上帝，这条路是一辈子要跟下去的，就一辈子跟随主。我们感谢主了，他比较用的多的篇幅是恶人的悔改，比较少的篇幅是义人的离弃正道，不过不管篇幅用的多少，让我们都能够被提醒啊，就是让我们随时随地最珍惜现在的这个时候，就是过去已经过去，我们不能改变了，光阴似箭，我一去不复返，将来没在我们手上，我们不知道下一秒钟还有没有，我们有的是现在，现在就存一个善良的念头，善良的心。向着上帝是开放的，向着人是开放的，我们存最大的善意来对人对神，那就好。那当然我们都有软弱的时候，都有力不足的时候，但是神都会帮助我们。25节，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，以色列家你们当听，我的道岂不公平吗？你们的道岂不是不公平吗？一人若转离义行而做罪孽死亡，他是因所做的罪孽死亡，再者恶人若回头离开所行的恶，行正直与合理的事，他必将性命救活了，因为他思量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，必定存活不至死亡。以色列家还说主的道不公平，以色列家，我的道岂不公平吗？你们的道岂不是不公平吗？这里讲公平，其实你也可以把另外一个字一起放进去，神的道也是慈爱的，也是恩惠的，你做错没有关系，你回头就好，你做对不必自大，继续的跟随上帝嘛。就这既有一些警惕，又给我们很多的安慰，上帝是公平的。对，我们再一次说，在世间常常没有办法看到这种事情，但是我们还是相信，我们也照这个原则去做。30节，所以主耶和华说，以色列家，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，你们当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，这样罪孽必不使你们败亡。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弃，自作一个新心和心灵。以色列家，你们何必死亡呢？主耶和华说，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，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。新心和心灵，耶利米书32章说是上帝造在我们里面的，对了，是上帝造的，但是我们自己也的确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有反应，这所谓改过自新啊，洗心革命啊，从头开始啊，没有上帝的恩典这都是笑话，我们也都知道失败很多次，有上帝的恩典我们就屡败屡战，不管失败多少次，我们还是相信神一定接纳一个归向他的人，神一定喜悦一个归向他的人。那么如果我们站得稳，那我们就继续的知道，哎，是主托住我们，让我们的心始终是新的，让我们的灵始终是新的，始终是爱主的，